很高兴能够在这种情形之下仍然跟大家有机会见面。我其实开始的时候不是很 sure，到底我能不能够在今天能够跟大家有点分享。感谢神让我有足够的康复，能够没有什么样特别，在手术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状况，所以为此感恩啊。那么呼叫学是我想谈的题目，但这个题目的本身是有点问题，因为好像基督教需要我们去保护一样，其实是不太需要我们去保护的，但是我们需要说明就是。好，那么我开始的时候呢，除了谢谢你们之外，我开始 share 我的 desk 我的 screen 啊，当我 share 我的 screen 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你们了。那么，所以在这种不知道你们反应是如何的情形下，对着一个荧幕，空白的荧幕在这里讲呢，是有它的挑战性在，对我是有它的挑战性在里面。通常我在讲台上面，看看下面的人就知道说，这个呢不必多讲了，那么或者那个呢可以再多讲一点点，从你们的反应、肢体的 language、body language 可以分辨。现在我反正我什么都看不大清楚。你们也看不见，我的字也看不大见，那么，所以呢，靠主的引领啊，我向大家伸出一种祷告的心，一起在神面前学习呀、啊。那么，好，那么我现在开始把我的 screen 来跟大家来 share。那么，我所 share 的 screen 呢，是这个 screen，我把它扩大一点。好，现在我已经开始看不见你们了。这个我给它的名字叫做浅谈呼叫学，这是从我13堂课的组织学里面所演化出来的。这是一个系列独自成立的单元，这与在我用这个跟福音会的弟兄姊妹们来谈一谈这个题目，谈一谈我自己对于这个呼叫学本身的一种心得，这不包括整个呼叫学。呼叫学是非常广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只能谈一个从一个人的经历，从我的背景里面来谈对于呼叫的一个认知。这可以说是一个序论，也可以是这一门课程的一个剪影。那么，我们可以先问说，到底呼叫学是在讲些什么呢？什么是呼叫学呢？那么一般讲，我们把旧约神学加上新约神学称为圣经神学，这个圣经神学加上教会历史就成为所谓的系统神学，把系统神学再加上所谓的 philosophical theology，哲学神学，那么成为呼叫学，apologetic theology。那么有人他甚至于把系统神学跟呼叫学放在一起的时候，称之为实用神学啊，那么这些不是我们需要太多关心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说，呼叫学牵涉非常的广，牵涉到整个圣经的认识，对于历史的认识等等。那么呼叫学从我刚刚那样讲，反而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我借助一个人叫做 Robert Raymond，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Justification of Knowledge》。是一个 introductory study in Christian apologetics method。这个人他是在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在这个 Saint Louis 的一个更正派的一个神学院。黄子佳牧师是在这个神学院里面拿到他的神学博士学位的，所以这个 Raymond 那个时候应该在任教，所以可能做过黄牧师的老师。这个 Raymond 他说，Robert Raymond 他说，呼叫学是一门神学科学，学科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他干嘛呢？是叫人以符合圣经的方法，有智慧的在不信的世人面前维护基督教的信仰内容的真实性，尤其是讲到唯独基督教才有永活真神的正确知识的这个宣称，这个所谓。不信的世人其实包含三种在里面，一种是对于神不信的，完全不信有神的，或者说无神论者，要劝他们应当信神；还有一种人 是他们信神，或者说信精灵、信鬼神，但是他信的不是真神。那么，这是我们称他为异教徒。所以，对于异教徒来讲，是辩护基督教的真理。那么，还有一批人呢，不是护教学主要的目的，不过护教学校 touch 到他们的，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自己的异端。那么，有些我们所知道的异端，比方说，不要去说别人坏话，你们说异端在里面，那么他对真理的解释错误的，对信仰是错误的，对基督的认识是错误的，等等。那么，对于他们来维护到底真道是什么？所以，护教学呢，包含有这种三种不同的听众在里面，那么对象在里面，哪一种对象，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他们讲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说护教学这个字怎么来的？护教 （apologetics） 是英文，这个字呢，它是出自一个希腊文，叫做 apologia。apologia 这个字是指对于控告的人的一种回答。那么，从比方说，在《使徒行传》22章里面，当保罗被从圣殿里出来，他们犹太人以为他们带了未受割礼的人进了圣殿，就把保罗打保罗，要杀保罗。结果千夫长来把保罗就救出来，把他带到营楼里去。保罗在进营楼之前的台阶上面，对于这些在前面闹的这些犹太人所讲的话，使徒行传22章里面讲他自己信耶稣的缘由，他为什么信主了？那么，所以是 apologetics，所以是护教学。他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这里‘分述’这个字，这两个中文字，原来用的这个原文里用的就是 apologia，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字，是辩明、申诉、回答、回复的意思。那么，这个在别的经文里面啊，新约圣经里面。”多处引用，那么可能有8个地方用了 apologia 这个字作为辩护神的真道而用。比方说，彼得也这样讲，彼得前书3章15节里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希望的什么缘故原因是什么呢？就要常做准备。所以护教里面是包括一些准备在里面，不是临时就随便讲的，需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敬畏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讲这个温柔，不是我们站在跟人家吵架，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中文字“回答”这2个字就是 apologia，所以这个字辩护、分述。回答在新约里面用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个字。我们说 apologetics 护教这个字字根的一些来源。它原来 apo 从 apo 跟 logia 这2个字合起来的，从出自 logia 是一个道理，是一个逻辑，就是或者简单的讲，英文的翻译说就是说 apologetics 就 speaking in defense 是一种分数讲的 speaking in defense，让这个。也包含写的东西在里面。那么，传统护教学有许多不同的 approach，我们叫它支派，其实叫它支派不太，也许不太对，我对 approach 这个字不大会翻译。传统护教学的主要的 approach 有哪些呢？有很多，比较常用的是所谓的 classic apologetics，古典护教学。这个古典护教学呢，主要是以理性的分析思维来看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教义。那么，这里面最有名的代表性的人物，包含像 Thomas Aquinas，像他写的这个《Summa Theologia》，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护教的书呢。那么在，另外呢，也包含一个《Anthem of Canterbury》，有人认为。像这里其实蛮多了。那么这里讲两个比较代表性的人物在里面，还有的呢，还有个 approach 呢是所谓的 presuppositional 是翻译成为预设护教学的。那么意思就是说，我在跟你讲基督教的道理之前，你对于我们。讲这样东西背后的这种哲学立场，这种所谓的假设观点，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跟你讲的，所以我必须先要让我们讲的两个人呢进到圣经的预设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比方如果你不相信有神，我跟你讲耶稣复活，你当然不相信，那不可能的事情嘛，这是个预设性的问题，所以两个人会讲不通。所以预设性的护教学就是说，我们先在我们的预设观点上面，在圣经上面站住脚，然后再讲。那么这个最代表性的人物呢是 Van Til。这个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从从前 Princeton 神学院，那个时候是 Princeton 神学院是非常保守的一个神学院，非常好的一个神学院。在那个时候中间有一个教授叫 Van Til， 他对于传福音，对于apologetics， 刚才讲的是 apologetics， 是神学课程中间一门，而且是包含很广的一门神学课程。他对于这个 apologetics 的看法，护教学的看法，是认为必须在预设上面讲的讲对，先要从这个方向着手，跟在 Princeton 的一些别的教授的看法不一样，以至于他们一批人就从 Princeton 神学院，这都是长老会的神学院，分出来变成现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Westminster 从那里出来的，那么，这是跟这个争论有关系。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传福音的方法很多了，那么，太执着也不太有道理。不过呢，预设是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如果我们讲的是完全观点不同的时候，只是在那里瞎吵就是。还有一种呢，比较近代人用的多一点，叫所谓的证据，evidential， 证据护教学。就包括历史的证据，尤其是讲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基督徒信主之后生命经历的证据等等。那么Josh McDowell 他写的这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基本上是一个综合性，包含许多证据性的呼叫。C.S. Lewis 是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用所谓的证据呼叫学来呼叫。我个人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大体上也都是如此，是用某种的综合性的 approach。那么不基于在哪一种 approach 里面看什么样的人，看当时的需要而用了不同的 approach。那么比方说预设性，如果你的看法是一种纯理性的看法，那么我可以站到你的看法的里面。我们假设不一样是不能谈的，所以要你如果不过来的话，我也不能跟你谈。这是替我讲说他不过来，我其实跟你讲不通的。不过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呢，就是说你不过来，我到你哪里去？那么对我自己比较 comfortable 的 area 呢，是科学。如果他从科学的角度，从理性的角度，觉得说你都讲没有道理，我可以进到科学的角度，跟这个人谈，在科学的预设的中间有哪些问题，有哪些死角，有哪些它不能包括的东西，它的限制是什么东西？因为所有的这种 suppositional 的假设性的东西，都含着一个不能证明的东西在里面。当听的人知道说中间其实他的这个立场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他也许可以开始跟我们来谈说，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三种不同的方法都是可以综合性的使用，怎么样使用，要来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再跟他谈。护教学的目的在哪里呢？哥林多后书十章里面讲得最清楚，是要将各样的计谋，人的用将各样的计谋，反对神的计谋，各样阻拦神认识人的那些至高之事，有些是自己的问题，人的至高或者一些学问，各样的计谋想法，各种阻拦人认识认识神那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归服基督啊！从这句话里面，你大致可以看到说，护教学不只是一种防御性质啊，就是说 defense 回答而已，不只是说我来辩明一样事情，回复你一样事情，而他有他自己的某一种的，某一种的正面性在里面，不只是一个负面性的防御，而含着一种主动性的一种攻击性在里面，各样的计谋至高之事这些一概攻破，对不对？心意夺回，这里含着某一些其实相当正面性的一些做法。所以护教学呢，跟它原来那个字只是来解释我们自己呢，是更广了一点点。 那么，所以不只是消极的护卫，也是积极的宣告，积极的一种夺回啊。这是护教学的一些目的。但如果我看得到你们，我就知道说我是不是应该这里稍微停一下，问一问你们有什么问题。既然看不见你们，也没有办法问你们，所以就不问了。那么继续讲下去，我最后呢会有一点时间，让大家有一点点机会回馈，有点机会问问题。所以我在一边讲的时候，你们听到说这个有问题，或者说这个讲不清楚，这个没有听清楚，你记下来。等一下我很快吧，不是很快，我把这个讲完之后，大概一个钟头左右，那么我们就可以有点时间作为问题解答的时间，一些讨论的时间。好，这是护教学的目的。那么好了，我们刚刚讲过了 what 护教学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要讲一讲 who 护教学。谁去做这些事情跟 how 的问题，怎么样去做的问题。那么护教学呢，护教呢，它是从护教的人开始。护教学不是一个 AI, 就真的需要我们自己去主动的参与，一个人参与在里面。所以它的 starting point 其实是护教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在替基督做见证的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如果要护教，意思就是说我讲的东西你应该信我，他这个人必须是个可靠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那么可靠的人，就换句话说有 credibility 的问题，你像乱讲话的人，那么别人听你的话说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在这里随便讲讲的。所以基督徒如果要为耶稣做见证， credibility 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如果尤其是你要加入护教的行列在里面的话，你必须是 credible 有很多层面，包括你这个人基本上面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谁讲的呢？是使徒，是门徒们讲的，使徒们讲的。这些使徒们他讲他这些人可靠不可靠呢？所以我们看看说这些人是不是可靠的人。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人跟他们在信了耶稣基督做了见证之后，他们生命中间所表明出来的全是一个可信靠的人。所以他讲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信，可信靠。如果这个人是乱讲的，讲这个出尔反尔的人，他讲了这个我们就不知道说是不是可信。所以护教学的开始是护教的人啊，这个护的问题。所以这是需要慢慢慢慢打造的一个形态，这个形象不是说我们打造它，就是我们应当在组织里面越来越是一个真实的人，尤其是在讲话上面要相当的小心，不要随便讲，不要随便开玩笑啊。那么我顺便问一句说，既然护教从人开始，别人世人看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你们每个人也许有不同的一些 feedback 在里面，人家看你们，你说我是基督徒，那么他不是，他看了你说是可怜你呢，是惊异呢，是说这种或者是有一点看不起呢，意思就是说这种无知呢，还是说这些人迷信呢？到底我们在世人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呼叫难，一方面是基督徒自己的形象打造的不好，现在基督徒啊，从前相当不一样。那么有些像 Barnard 一些不同的一些调查的这种基督教的研究机构啊，他们自己调查说不信的人对于基督徒的看法，他的 comment 是什么。第一是 hypocritical, 这些人呢是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说讲是一回事，做的是另外一回事，讲的是很好听，做出来不大是那个样子，这就是假冒为善 hypocritical。 当然这个字可以用的更重一点字在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就不用。还有呢，第二个呢，就他们有三个对基督徒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是假冒为善 hypocrisy。 第二个呢是 judgmental, 就是说认为基督徒呢是非常论断别人，这个错那个不对，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么常常论断别人啊。那么论断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论断，那么说基督徒归论断，喜欢论断。第三呢是基督徒是反对东西，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见识不多反对的甚多，随便现在社会上我们有很多理由是需要反对的， 不是说我们反对错了，只是我们给人家的形象是如此，包含反智。基督徒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基督徒就是不用脑筋的，没有知识的，没有智慧的。在这些的里面，这个讲的人他本身 credibility 的重要的打造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护教一个，如果你们有个护教的团队，或者是像我们教会办一个像这种所谓的福音班，这中间的这些同工们，他们应当是在别人眼中是可信的人啊，这 credibility 是非常的重要。刚刚我们开始的时间啊，凯文说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没有说你们还没有通通来，所以我们等等他们再来再开始讲出来的话，有本身有某一种的可信性在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这是户的问题，然后是这个啊，我们怎么样来谈的问题？那么我们护教既然是要回答别人的问题啊，他们有问题，不是我们有问题啊，对不对？既然回答别人的问题，就要听听他的问题是什么，不要呢，他们还没有讲出他的问题，我们就先在那里回答，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毛病。那么这个毛病在我身上也蛮多的，我听了几个字后，几个字以后，自以为经验丰富，想说他一定在问这个问题，就开始回答，有的时候是牛头不对马嘴。那么我的妻子常常提醒我，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总是讲得太快。那么在护教的过程的里面，让别人有机会把他的问题讲出来是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在他把他的问题能够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不容易讲。当他把它讲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自己的问题一部分已经得到答案了。因为这种没有讲出来，在心藏在心中说不出来的问题是最麻烦的问题。所以听他讲他的问题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还有呢，他问了之后，你要么知道，要么不知道，这有跟 credibility 关系了。那么中文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就是说再多说就出于他二者，就讲的说不要乱讲啊，不要乱讲。那么什么地方容易乱讲呢？比方说很多人喜欢用科学护教法，那么现在近代科学这样那样，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对于科学有一点点见地，有一点点研究的人这样讲的时候呢，别人可以听你。科学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这是一样东西，你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没有周转余地的地方。你把一些错的事情当成对的东西在那里讲，那么你再讲一些属灵的事情他们听不懂的，要他来信你就麻烦了。所以宁可你没有听，你不知道，不要乱讲，不要多讲。你可以说这个问题我不很清楚，你可以大致讲一点点，不要讲的太多了。然后呢，你可以让别人有机会，同工有机会帮你来讲。护教的目的呢，不是让别人讲不过你，他讲输了，辩论辩输了，这不是护教的目的。护教的目的呢，是要他讲不过耶稣。所以我刚刚也提到说，护教只是在说明嘛，是在见证，而不是需要，就是耶稣不需要我们去辩护他啊。那么同时也知道说，护教学在我们在做护教的时候 ，It's not about me, it's not about you。不是你我的面子的问题，你我在别人眼中的看法是什么样？别人看我讲的再没有道理，再好像去不起眼，但是别人愿意信耶稣，整个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这是我们希望做的目的。我们用我们讲的话，跟他们问题之间的一个互动，让他们愿意自己到神面前来。那么护教是要从他们的问题里面来回答别人，这是一般的情形。那么到底哪些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呢？所以我们可以常做准备呢，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呢，所以是需要做一点准备。所以护教的人应该常常思想这类问题，哪些问题是常常听见的，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回答。比方说罪的问题，这是常常出现的问题，我为什么有罪，或者说人有什么样的罪，有罪没罪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不犯法 或者说没有抓住跟有罪有什么不同？到底罪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类的问题，罪的问题。还有一类的问题是生活上的问题，是苦难的问题，是冤屈的问题，好人受苦的问题。为什么苦难存在？为什么世界上很多的不平？这个神这样公平的，为什么我们有不平？那么为什么罪恶存在？刚刚讲的罪的问题，那么罪带来苦难，苦难跟罪既然存在，那么为什么神让罪存在这类的问题？还有呢，是有些人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基督教，认为他不愿意相信，是从种看到基督教的某种的排他性，就是说宗教常常带来斗争，其实很多的斗争是跟宗教是有关系的，那么所以很多的这种苦难啊这些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是跟宗教直接关系的。所以宗教经常会造成斗争，造成一些征战。那么到底这些东西对人有益没有益吗？这一类的问题，所谓的新护教是新无神论所提的问题，他们认为说，其实宗教是有害的。那么这跟宗教的排他性有关系。还有呢是理性的问题，就是宗教是一种迷信，是不讲理的，宗教跟科学是不相合的，信心与理性是不相容的，这一类的问题。是常愿意听见的问题，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如果你能够想越广越好，所以有机会听到别人在传福音或者是像上护教学的时候呢，你听到一些觉得你自己可以用的东西，有点心得呢，可以把它写下来，自己去反复思想。还有一些呢是道德性的问题，有些人不愿意信耶稣呢，是因为道德上的障碍。那么尤其是关于善恶的绝对性。那么，在有神的时候，善恶跟绝对化。那么人呢，就变成他没有某种的，会说人性的尊严吧。人说我认为对，现在说神说不对，也就不对了。那么有些人对这个呢不能接受，认为人有某种的自主的概念，这个的冲突是另外一批的问题，我称它为道德的问题。还有呢是选择的问题。那么你就说好啦好啦，你讲的不错，我也相信你会有神。那么有神有绝对道德也很好。那么，反正我会信，所以呢，信心很重要，理性也不是一个问题。那么，但是有这么多的宗教，世界上有4000多种宗教，为什么单单信耶稣？这是选择性的问题啊。这些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回答，重要的地方还是用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主的心啊，在神的面前能够为他做见证啊，为他说明。那么，你从前的问题是什么？一个人，你信主之前的问题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你得到了答案，所以你信主了。所以这个你要自己再想想，理理清楚。不是我刚刚讲这个问题中间的，可能还有不包含你的问题，不过呢也可能包含在其中。那么就说有一个问题是你的问题，后来人家把福音传给你，到底？他的答案是什么？使得你愿意信主呢？这个本身的真理很重要，就说这样东西是你今生的一种经历啊。好，这是常见的问题。最后一样呢，就是说你一定起码有一个是你知道的。那么这个的答案呢，其实你可以更多慢慢来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好，或者整理更清楚一点。那么无神论就是没神。我今天讲主要是。针对无神论了，那么就没有神，这是最目前最多碰到的一批。那么信别的，像信犹太教啦，或者信伊斯兰教啦，这个护教稍微不一样一点点。那么不需要讲为什么有神，他们已经接受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更放映在这个限制在于对于无神论的一些对于他们怎么样来传讲我们的信仰。那么。到底，如果讲无神论的话，我们先问说，无神论到底在反对些什么东西？那么，有的是反对迷信，他认为理性的思维，从理性的思维为出发点，他说，信神是一种迷信，他是在反对迷信。所以你想，就说他在反对什么？你要回答他的时候，要知道他这个问题的骨子里的是什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在反对宗教，还是 organization？是一种社会的组织的角度来看啊，那么他认为 那这种组织的本身里面有各种组织中间的败坏等等，那么我信神就好，何必加入教会这一类的看法。那么他这种人对于神呢是有某种的接纳性，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接纳，是因为教的存在。所以也许在这里嘛，我们可以提醒，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我们劝你们是信耶稣与神建立关系，而不是要信教条，不然这个中间的差别啊，不是那么的绝对，但是这个差别的基本上的点还是很重要的，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有些人是反对上帝，他就是因为罪的缘故、蒙蔽的缘故，他是反对上帝啊。从心灵的角度、感情的角度、感受的角度为出发点，啊，就是不要信上帝。那么，所以不同的人，他们反对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同的背景，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在过去所碰到的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曾经有人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没有真正解他的问题，反而使他的问题变得更深。这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慢慢解开，才知道说怎么样讲的东西呢，能够比较让他能够听得进去，他愿意听啊，不至于他讲他的，你讲你的，他听他的，那就牛头不对马嘴。那么。所以讨论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啊！我们在讨论无神论，我们到底他讲无神论到底在讨论什么东西？我们要讨论神到底在讨论什么？牵涉到神的定义的问题，到底神是什么？我们在讨论神，我们在讲什么？这个很多不信神的人其实没有概念。那么很简单，因为神不是一个客观的实存，就是在那里的一样东西，你看得到、摸得到，说那就是神。就像你的爸爸一样，虽然他不认识你爸爸，这是我爸爸。他一看哦，这是你爸爸。那么他只要相信你这个人呢，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你的爸爸，不需要多定义他。但是神呢，你没有办法用个共有的一个经历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谈的东西。那么从概念上面也很困难，所以很难用来定义。不过这个定义是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定义在里面的时候，就各讲各的事情了。那么，比方说，你可以定义说，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这一个，或者是自己存在的这一位，万物的来源等等，就说有个清楚定义在里面，起码大家可以谈同样的东西，不然的话就不能谈同样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心中的神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不能够客观事实叠起来的一样东西，他心中想的神，想的天也好，神也好，观音也好，想的东西是讲不清楚是什么，同时呢，每个人心中也是不一样。他也讲不清楚，你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的，他自己也想不清楚想什么。所以，不同人在谈神的时候，总是谈不通的，因为他中间定义没有明显。如果说我们两个人都谈关公，那么这个反而可以谈了，起码都是乱谈的，起码是可以谈的事情，谈历史也好，谈他是关大爷也好，起码是可以谈同样的东西。但是，传福音的困难之一就是说，这个神本身如果不去先定义他的时候，我们到底谈什么时候是有点麻烦的，所以我们在谈神的时候，一般的情形之下，每个人都先想，先在自己的脑筋里面先打造一个神出来，先创造一个神出来，然后呢，他心中有一个神，他就讨论那个神，因为这个概念是一个你自己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从外界来的，从外界来的所谓的多神的，这也神那也神的，其实也就是没有神。当他有神的时候，他必须是自己心中先造了一个神出来。那么，因为每个人造的不一样，所以很难一起谈。那么，同时呢，人自己造的神呢，一定不够高明，因为人到底有多聪明，能够造神出来呢？所以我们造的神一定不高明，因为他不是真神嘛，所以不高明。所以，其实要证明那个神自己造出来神不存在呢，其实是蛮容易的。所以有些哲学家讲，好像费尔巴哈就说，神是人造的，神是人造的。在这个前提之下，神当然都是假的。要把这种神打破或者证明它不存在是不难的，因为人造的神自然是有许多的缺点，很多可以了解不对的地方在里面。可是真实的东西，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有人说，其实真理是一件非常高明、难以想象的一样东西。我们自己造出来的神是不难证明是神不存在的，所以。不信神的人在谈神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结论一定是神不存在，因为他们心中的神是不对的。所以为什么要谈 所谓的护教学谈神的时候，这个神本身的概念要有点清楚。那么，如果我们把神看成是万物的创造者，那么这一点我就可以多讲一点点。为什么从这个定义来看，大部分人都可以接纳，就是万物的来源、万物的创造者这一位，我们称他为神的话，那么他就跟万物就不一样了，他不是万物，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造物者跟被造者在本质上是不一样，同时也带来一个困难，就是说既然是如此，我们对他是个什么样的认识？这个大家能够在这一点上面有某种的共识的时候，圣经的启示是自然会进来的。因为除非神他启示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他是什么样子呢？这变成这句话神的定义中间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论啊。他如果不接受这个定义，那么他必须要给一个不同的定义，那么很难有比这个更清楚的一个定义，更高的一个定义，神是万物的。这个万物包含定理、自然律、道德律等等，生命律都在这个万物的里面，万物的创造者。那么，它跟被造的我们，跟被造界我们所看见的东西，被造物我们的思想这些东西，在本质上面是不一样。换句话说，无论我们怎么去想，无论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看到神是什么，因为它不在那里面。所以，无神论呢？他的问题是非常的大，证明有神固然困难，证明没有神其实更困难。那么，我们只是在 defense 的角度来看，说我们为什么讲得对。其实无神论很少讲他自己为什么对，那么为什么没有神。如果你真正要推他一点的话，那么他也会发现，神固然难以证实，唯一能够证实的方法呢？是用实证的角度，这个科学角度，神既然不在这个万物的里面，所以实证很困难。我们只能是说，如果有神，就有这种现象等等，是可以推证。可是神也很难推证，推证是就是说，张三是人，人都会死，所以张三会死这一类的推证，那么中间包含一些假设在里面。从推证来证明无神，最常用的是苦难。神是爱，苦难使人受苦。所以神呢，要么他不爱人，跟神是爱冲突，或者呢，他没办法与神是全能冲突，所以呢，全能全爱的神不存在，这种是所谓的推证。这里面他的弱点都在于，所有的推证里面都含着某一种的假设，那么这些假设是不是对？假设是不能证明的东西，假设就是个假设。那么从刚刚我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会教会跟大家稍微谈过一点点。那么他的困难也出在于说，到底我们说爱，爱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我就很舒服，就是神爱我呢？那么，这个全能是什么意思呢？全能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呢？那么，比方说神不会撒谎，那是不是神不全能呢？那等等啊，就说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之后，发现说其实呢，要推证神不存在，跟实证神不存在都一样的困难。那么，所以。不信的是不信神的人，那么基本上面是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无神论。我刚刚提到说，我知道没有神，因为科学证明没有神，随便他用哪种方法证明，或者是说道德证明没有神啊，我知道没有神，科学或者道德律证明没有神。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无是不能证明，我哪个无在那里实证给你？他既然不是实，怎么实证呢？是不可以实证的，实证必须要一个东西在那里，它有某些性质 properties， 我来证明说这些 properties 是不是存在，是不是自相冲突等等，所以是无是难以实证的事情。所以很多科学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也知道说，讲无神论其实就是一个口号，就是一种某种的宣传，就说无神论就是手一举，口号一呼。那么到底理由是什么呢？其实他讲不出来的，他只能说你们讲有神论讲的不对。但这不是说无神论存在的理由嘛，对不对？你有的理由讲得再差，也并不是无就成立了。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地球自转，很多人说太阳东方冬天啊东边没有起来，每天不是东边起来西边下去，太阳没有动。他讲的是对，叫他证明他证明错的。那很多人不会证明这个东西，那不是因为他不会证明，所以太阳就不是从不是这个地球是自转，不是太阳在动啊，所以。很多知识分子也知道说无神论的立场本身不坚固，那么所以他采取的不是无神论。 他采取的是不可知论啊，不可知论这个比较厉害一点。那这是许多我刚才讲许多知识分子立场，包含罗素，包含达尔文，包含赫胥黎，这是老赫胥黎，我们这个写这个《Brave New World》的祖父啊，那么是一个生物学家。这些人呢，他其实都不是采取无神论，他只是采取不可知论。可是他比较 militant，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他后面加的这个呢，使他变成无神论。他还说没有人能知道，在这里面他定义了神论，就是说神是从人的知识里出来的，而不是从神做出发点让人能知道的。这是对神的性质的某种的定义而产生的一个结果。不可知论是我不知道，也没有人能知道，就是不要多讲，反正也讲不出来就不跟你讲。disengage 就是我们不能对他有任何的支持。那么他有很好的理由在里面，我刚才讲说了，因为神是一种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所谓的 wholly other 全然他者，他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认识他呢？所以他们就停在这里。所以这个往下去呢，就牵涉到就是说到底神怎么样把自己启示的问题。所以这个的辩证从那里开始。好了，这是基本上的两种人。那么现在呢，哎，怎么是这一章？OK， 我稍微介绍一下所谓的近代的新无神论啊。那么新无神论是出自于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恐怖袭击之后，那些人发现说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子残忍，做这样子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因为他们笃信伊斯兰教，称他们为伊斯兰教的这种极端分子。那么有一批作家、学者、哲学家等等，就从反对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入手，开始批判伊斯兰教。那么基督教很高兴，跟他们一起批判。但是呢，他们把整这种批判扩大到整个亚伯拉罕宗教，就是 Abrahamic religion， 包含犹太教，包含基督教，那么把天主教也放在里面。其实他主要讲是天主教，所以开始批判基督教，也包含在里面。那么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这也是他们在西方社会中间，就以基督教信仰为主流的社会里面，这批新无神论者，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有神的信仰，就我们相信有神，这位神是独一的，是社会历史的问题的这种根源。为什么社会历史上面这么征战，这么多痛苦，到底从哪里来呢？他们认为从宗教来的，尤其是这个所谓的亚伯拉罕宗教。那么从这里出来，所以这种所谓的新无神论啊，这种新无神论其实很非常 militant 的一种无神论。那么他们主张，无论什么宗教，什么宗教都是一样，都不应该被简单的容忍啊。这种什么精灵宗教，反正大家不去 pay attention 了。不过他这里还是主要在讲基督教，无论什么宗教都不应当被简易的容忍。说 OK 就算了，就这样可以啊，反正大家都劝人为善了，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应该受到反驳、批评，并且把这种信仰呢暴露于理性的争辩之下。换句话说，这个东西是错的，不但是错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应该接受它，不但不应该接受它，应该把它从社会中除掉。这是新无神论的态度，所以这个是非常 militant， 非常可以说。非常严重的一种，看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什么，我给你们看到这一张。那么代表性的人物，所谓的新无神论四骑士啊，这个 Four Horsemen， 这个带来这种看法的杀手，可以这样讲，一个是 Daniel Dennett， 一个是 Richard Dawkins。Richard Dawkins 啊，他是一个相当有成就的一个生物学家。那么Sam Harris， 他是一个作家，也算是一个哲学家，还有就是 Christopher Hitchens， 这些人呢，他们几个人在2000中年啊，2004、2005、2006这段时间呢，写了几本非常畅销的书，那么为这个所谓的无神论呢，新无神论打定了基础。那么这些书在我最后给大家看所谓的 参考书籍的时候，我再介绍他，或者说你们知道说哪些书你们要看看，才知道说如果我们需要跟这些人来护教的话，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那么护教学的范例，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刚刚讲了，说我们该怎么做，然后我们怎么样回答问题？这些原则性的人应该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在我要讲个例子。这个例子从每个人在做护教的时候都应该 keep in mind 的一样事情，就是你要回想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你的？有些人是非常关心你，有些人是安慰过你，有些人是在不同情势下把福音传给你。你不知道哪一种传福音的方法一定有效，但是你知道有一种一定有效，哪一种就是把福音传给你的方法。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像你这个样子，但是你起码知道说这个方法是可以用。只要有人跟你类似经历，你就知道怎么样会把福音传给他。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东西，那么需要整理，需要准备。这是一样东西，是每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传福音不传福音都需要把这个准备好。这是我们讲所谓的见证，想想看那个人什么样的人，所以你要把福音传给别人的话，你看说你是不是那样的人？他传的东西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你会相信？等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当你谈你自己为什么信主的时候，你谈那个经历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你自己。你如果不编造的话，这是个真实在你生命中间发生的事，一个事实。是不能争辩的一样事情，事实 （fact） 是不能争论的，对不对？事实就是事实嘛，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所以是不能争辩。所以你不断的跟人争辩什么，他也不能跟你争辩什么。这是你的经历，你听见，你的感受，他不能够争辩。所以这是一个好处，说你让他能够好好的听，不是在跟他争，而是这就是所谓的见证。见证的本身不是引起争辩，除非在你见证里面自己加进些东西，这产生争辩。如果你不加进那些，你可以不加进那些，因为你在自己信主的过程中间，的确是没有争辩性在里面嘛，所以你觉得可以信了。那么理由你可以把它讲出来啊。那么自己个人的经历，你说我这样子，我为这个缘故信主，他不能够跟你争辩，这是你的缘故嘛？对，他要不要接受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呢。他听到你的什么？你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呢，就是争论的本身，并不是让人幸福的最有效的一个途径。你跟他吵吵吵吵，他吵不过你了，所以他信耶稣。这种例子不多，也许没有什么人是如此啊，是有啊，我是其中那个，是讲人家不过了，那可以说他讲的有道理。那么，所以呢，我应该听听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到底争不争啊？这不是最有效的。那么，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的，所以不需要把太多的精神放在争辩、争论这一点上面。好了，那么我看看啊，现在时间是我差不多从开始到现在呢，快有一个钟头了，整个时间是1个半钟头是吧？那么我的时间就出问题了。那么好，我再讲一点点。那么我下面要讲的东西呢？就是我为什么信耶稣，现在就等于说一个范例在那里了。那我自己的经历是什么呢？为什么我有这种负担要传福音给我要传福音给那些人呢？这负担在我里面是很重的一个负担啊。那么这跟我自己信主的心理历程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信神的时候，我不是在基督教家庭中间长大的。那么我的父母亲是在抗战的时候，我是生在那个时候啊。在民国初年，父母亲出来是那个时候，所谓学术知识分子抬头的时候，他们相信自己，相信努力，所有旧的迷信通通破除，通通不信。但是我的父亲呢，是在美国，是在英国受的教育，后来他到英国来留英，那么碰到基督教，所以他对基督教有一点的认识，但是呢，他并不接受，因为他认为这基督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在他心里非常的。重，所以他在我小的时候教我许多东西，是跟中国人的传统的儒家的思想著作都有一点的关系在里面。那么 所以我不是生在基督教家庭里面，所以我对于那些半路出家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已经大学毕业了。那么像我就这样的一个情形，在研究院的时候是受洗的，那么在大学的时候，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开始接触到基督教。那么所以我传福音含着这一部分的这种偏好，或者说这个色彩在里面。那么因为最先福音传给我的那个人，我刚刚问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台大相当有好名声的一个台大教授，他教的呢其实是法文、拉丁文一些哲学之类的东西，不是物理。但这个人呢，因为我们需要学，他教法文跟拉丁文的，因为从前要念 PhD，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要念 PhD 了，要有两种不同的语文，哪两种呢？英文不算，中文不算，还有哪两种呢？因为这是外国人的规矩嘛，美国人的规矩或者英国人的规矩，所以这两种语文都不算，算的是什么呢？法文跟德文，这是算的，还有别的文也可以，那么比方说好像日文可以，不中文好像不可以。不过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一点外国语文，这个教授呢有相当好的名声，他认真教学，对学生很公平等等，人也很温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要跟我们谈信仰的问题，我们愿意听，因为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他讲的一定错，但是呢 we owe the respect to him 啊，应该听他讲什么。一听呢，因为他有哲学的根底，他讲的很合理，他不乱讲，他知道他的听众是谁。那个时候是台大物理系，三年下就是快毕业的那一年的六个学生，我们六个人去他的班上听他讲。那么我一方面澄清绝对好结对好跟他争辩，一方面自己撞撞生死，一方面是对这个人觉得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们要去听他。一听之后，他讲的蛮有道理，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说这种学文的人呢，对科学知识一无所知。我们要教他一些近代物理，没有想到说他有些知道，并不是不知道。他讲的哲学呢，其实我们不大知道；他懂得一些生物学呢，是我们不大想过的事情。所以跟他谈呢，也学到一些新东西。那么，所以也愿意跟他谈。他还跟我们谈什么？他是要跟我们谈宗教，他不从那里入手。他不从那里入手，先跟我们学生之间呢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所以我去他的这种传福音的这个班，或者说其实在他家里了，学校没有这门课，在他的家里传福音给我们。他是准备点心等等，很舒服等等，他是慢慢讲，我们一共听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相当久，一直从三年级下到大学毕业四年念完，所以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听他慢慢慢慢的分析，慢慢慢慢的讲，那么深深能够听到他，这是听到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很合理，这是我心中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那么他到底讲什么东西让我们信耶稣呢？他讲基督耶稣的复活的可靠性，他以耶稣复活这一个所谓的实体证据，有个客观证据、历史证据，作为他证明耶稣是基督主要思想的干线。那么他越讲越知道说，如果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历史，根据谁写的，他是写的资料从哪里来的，写了之后 what happened to them， 那么他写的东西 what happened to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to the society 等等啊。那么比方说，也许里面有人知道说，在耶稣他是被迫害死了之后呢，基督教就开始被迫害，因为犹太教不喜欢他，这个罗马教，罗马是多神的，那么他们的 emperor， 他们的凯撒是神的，那基督教反对的，所以呢，所以就到大受迫害。这个迫害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不是假造出来的。然后呢，其实第一世纪的瘟疫啊，所谓我们现在这个瘟疫，最早出现是在第一世纪啊，第二世纪啊，150几年 AD， 这个瘟疫出来的时候，别人都吓得个半死，都逃到有钱人都逃到这个乡下去了。可是基督徒却留在有瘟疫的地方，帮助那些生病的基督徒或者甚至于非基督徒。所以他们的行为让他们证明说，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真实的。这些啊，是他所列举的一些证据。那么基督复活的可靠性是他整个护教的 骨干。所以他整个讲了一年半左右呢，我们听的人，包括尤其是我这个人呢，听了之后做了一个结论，什么样的结论？就是说，一个人不相信耶稣是他所说的那一位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很讲理的人，其实我不在讲理，我在那里意气用事。那么，我如果相信任何历史，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个历史，我不讲理，除非我所有历史都不相信，可是人不能不相信所有的历史。所以呢，耶稣到底是不是真，值得我真实的要探讨一下，真实的要经历一下，因为理这个东西，真理，不只是说讲得通就是真理，真理它其实也是一个关系，真理是可以体会的东西，真理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东西，真理是可以活出来的一样东西，不只是在脑筋里的一样东西。当时有足够这些的了解呢，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说，如果不信耶稣，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讲理的人。那么最后碰到的问题呢，就是说，要信耶稣，就碰到许多宗教的问题，对不对？许多宗派的问题。现在我们既然信耶稣基督了，有天主教，有浸信会，有长老会，那个神父告诉我们说，教授告诉我们说，台湾呢有88派这个基督教，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说台湾有88派的基督教。那么我在他那里听了一年半。那么如果要88派每一派听一年的话，我到底要多久才会搞清楚应该信什么呢？所以为此烦恼不止，不知道怎么办，这没有答案的一样事情。后来就想通了，因为别人启发了我，说你既然搞不清楚又信神了，你既然信神，为什么不去问神？自己的动问西问禅宗人问是干嘛呢？这是我整个属灵的一个突破点，就是说真正的答案其实是人愿意去认识神，在那里面人开始认识为什么我们要信神，信神的经历是什么。好了，这是这个导论啊。那么下面我要讲的东西呢，我们也是演讲了，就是说我既然说我信耶稣了，那么我也大致讲了说我为什么信耶稣，那么这个经历我就可以整理它，然后跟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那么在我现在有机会在布道的时候呢，就变成我的一个布道。如果在给人分享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前面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呢，把它稍微讲得更仔细一点。至于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一点，那么我怎么样把它整个拆开来，整个 expand 它，讲说在这种许许多多林林种种不同的宗教的里面，为什么单独要选基督教，为什么选基督去信他等等，好吗？这个整个认知的过程对我来讲是一种理性，从理性开始的认知的过程。那么到底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我想了些什么东西，我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等等。那么我跟大家讲了说信的是什么，我怎么信的。那么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多讲了，我下面这一块呢大概需要半个钟头，那么半个钟头是讲没有办法讲的，所以我就停到这里，这个概论呢就可以停到这里。